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罗马书第十三章。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七节。一起来。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是神的用人，是行冤的，行凡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是神的差役，常常推广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一段简单容易的经文吗？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的昏君和暴君，我们也知道甚至亲身经历过政府的强横粗暴或者贪污腐败。当我们看见这些，我们能够轻易的就心甘情愿的顺服政府吗？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保罗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吗？正相反，保罗写罗马书是在主后56年，那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尼禄，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特别是主后64年罗马城大火，他嫁祸于基督徒，大肆杀害他们。而保罗自己就是在主后66年在这场迫害中被抓，然后被罗马政府砍头。所以保罗清楚地知道在上的权柄可以是非常暴虐的。我们要是站在人的角度看世界，我们是不可能心甘情愿顺服这权柄的，因为第一，掌权的人也是罪人，没有一个政府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罪人的本性就是悖逆，不仅不愿意顺服神，也不愿意顺服管制自己的权柄。我们只有站在神的角度看世界，我们才能明白保罗的教导。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治理的权柄呢？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就像神赐给所有人空气、阳光一样，在人群中设立治理的权柄，是神对人施予普遍恩典的一种形式。而与之相对，教会是神在地上施予特殊恩典，也就是他的救恩的唯一的形式。他通过教会传福音、施洗、教导，把他的救恩赐给他拣选的人。神在地上设立政府作为治理的权柄来管理人类社会，目的是为了抑制人的罪性，控制人的诡诈和凶恶，以免罪恶泛滥成灾。因为若允许罪恶肆意泛滥，人间将很快沦为地狱一般的危险，那将是人类社会的灾难。所以政府不是罪恶的解药，神的救恩才是，但是政府是限制罪恶的一种办法。这里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就是说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呢？因为第一，治理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曾在地上设立他的代理人 来管理社会。保罗在这七节圣经里强调了三次，说有治理权柄的人是神的用人，是神的差役。从街道办主任或者村长，一直到总理或者首相，最后到国王、总统或者主席，他们都是神的代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认为云雾盖世，他以为是自己的勇猛让他消灭了强大的亚述帝国，又攻破了坚固的耶路撒冷。但是但以理提醒他说，不是你，而是神的手在决定一切，是神的手在废王立王。审判耶稣的巡抚比拉多觉得自己很厉害，他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定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耶稣不仅承认比拉多有办他的权柄，他还承认比拉多的权柄是神所赐的。第二，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呢？这里第三节说，抗拒权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西乃半岛的旷野，百姓因为没有吃的，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摩西回答他们说，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以色列民因为旷野的路难行，又抱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神就使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百姓认罪，他们到摩西那里说，我们厌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所以他们也认识到，他们抱怨神所立的带领者摩西，就是在抱怨神，就是在抗拒神。第三，顺服权柄可以省去为要承受刑罚而担惊受怕。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而是叫作恶的惧怕。第四节又说，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政府的基本功能应该是赏善罚恶，他必须处置不合法律之事，刑罚犯法之人。佩剑表明他有刑法的权柄，可以从罚款、监禁，直到处以死刑。第四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为什么顺服权柄是与我们有益的呢？我们常常对于政府有很多的怨言，我们有时甚至会想，无政府应该很理想，没有这讨厌的官府来管东管西。但是只要你仔细想一下，你就会明白，无政府远比坏政府更为危险。权力的真空必然催生一个又一个的黑帮，因为不担心法律的惩罚，他们可以四处横行，为抢夺更多的势力范围，他们必然互相火并，在他们之下的平民百姓要两边甚至多方讨好，在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那是真的水深火热。所以白道永远比黑道好，黑道执行的是真正的丛林法则，永远是比谁更强悍，谁更凶残，谁更无情。世界上最危险的50个城市中有20个在墨西哥。你要是读过这些被毒枭控制的墨西哥城镇的故事，你就会知道住在黑道世界是怎样的一个又一个没有休止的噩梦。第五，顺服权柄能够让我们在人面前和神面前保持无愧的良心。这里第五节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对基督徒来说，仅仅因为怕受刑罚而顺服是不够的，世人都是如此。而世人里面只有一点长存的对人的道德良知，但我们基督徒的良心不仅是对着人的，更是对着神，是敏感于神的要求的。在使徒行传24章，保罗在法庭上对腓力斯巡抚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让自己的良心对得住神，就是当你站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说，主啊，按照你给我的教导和命令，我尽力去做了合乎你要求的事。如果我们对神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对人也必然更有无愧的良心。使徒彼得有几乎同样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章13到19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掌上或罚上的臣差，因为臣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堵住那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顺服那善良温和的，比如顺服好的政府并不难，但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比如顺服那坏的政府是多么的难。但彼得说，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愿意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保罗讲到顺服权柄的具体表现。第一，在物质上缴纳税赋。他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我们都知道耶稣讲的关于纳税的故事。犹太人喜不喜欢纳税给罗马政府呢？当然是很不喜欢。但耶稣说的非常明白，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他当然不是说你家里所有的有凯撒或者其他政府领袖头像的钱都应该交给政府，而是说你该交的那份税的钱不再是你的，而是政府。第二，在态度上给予有权柄的人他该得的畏惧和尊敬。佩剑的，持枪的，我们该不该畏惧？当你被后边的警车闪灯拦下的时候，如果你吃了豹子胆，你就会像变得像豹子一样傻，或者冲向警察，或者飞奔逃离，那结局必然都是非常不妙。我们该不该尊敬有权柄的人？要知道，有权柄的人也是罪人，而且很可能在修养上很不怎么样，在学识上可能比你差远了。你一看那个样子，会想，他也配得我尊敬？但是即使他本人在修养学识上不怎么样，因着他在这个位置上而被神授予的权柄，他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不是为了得到他的偏爱和照顾而阿谀奉承，而是承认他治理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因着神对他的恩典而尊敬他。不管他是川普、拜登还是习近平，我们都应该有合一的尊敬。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在世上的治理权柄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更真极的权柄，那就是神的权柄。我们基督徒有双层的国籍，我们既是世上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又是神的天国的公民。我们既要服从世上政府的法律，更要服从天国的宪章。天国的宪章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行为准则。当政府的法律和天国的宪章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圣经的几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并要求所有人都俯伏敬拜这个金像，凡不敬拜的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却不理会王的命令，他们对尼布甲尼撒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到了第六章，但以理已经是在波斯的朝中为官，他是大流士朝中三个最高的总长之一，其他的总长和总督要陷害他，就合谋让波斯王立一条禁令，命令在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随后圣经马上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第三个例子就到了新约，耶路撒冷的官府、公会和祭司把彼得和约翰招过来，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彼得、约翰回答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这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从以上的例子来看，我们应该顺从神而不是顺从政府的情况可以包括：当政府或其领袖以自己或者别的偶像为神，要我们敬拜他时；当政府禁止我们与神的交通，如敬拜、读经、祷告、聚会时；当政府禁止我们传讲神的道和传扬神的福音时；另外，按照神的爱人如己的要求，我们可以说，当政府要我们去进行与圣经教导不符的行动时，比如屠杀无辜、肆意伤害和欺诈等等时，我们也可以不服从。原则就是，当政府禁止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或者政府要求我们去做神禁止的事情时，我们可以不服从。但是我们不能轻言不服从，我们不能说这个政府不信神、不信圣经，所以我们不能顺服。基督徒首先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顺服社会秩序的良民。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一个政府，我们都不能轻言反抗政府，更不能说推翻政府。对于一个既然存在的政府，我们必须默认它是合法。治理者既然坐在台上，必然有神的命令、安排和容许让他能够上台。他在台上，他同时就兼有对上司的责任和对神的责任，不管他认不认识到。显明的是，现在他要对上司负责，不但不显明但绝对确实的是，在最后审判的日子，他要对神负责。那么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既然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的责任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尽可能顺从。在准备不服从某一项法律之前，我们先应该寻求在现行的法律途径之内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更需要非常谨慎的祷告，并寻求教会弟兄姐妹和牧师长老相同的看见和支持， 我们需要考虑到，这样做是因为个人的血气、悖逆和骄傲，还是真正能够让神得到尊严和荣耀。非常重要的是，行使不服从应该是以非暴力、和平的形式进行。我们上周刚刚学习了罗马书十二章，上面说不要以恶报恶，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基督徒的字典里，不应该有暴力革命这个词。我们谨慎平和的行事，不给别人落下玷污主名的机会。最后，因为我们主动违反现行的法律，即使是我们认为不合理的法律，我们也应该愿意平静地接受因不服从政府法律而带来的惩罚，无论是罚款、拘留还是牢狱之灾。小结一下，对治理的权柄，我们基本的做法是顺服，基本的态度是尊敬，谨慎的例外是当治理的权柄严重影响到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时，我们才能不服从。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章的第二部分，第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一段短短的三节经文，就有两个地方说了几乎同样意思的话。第八节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据说犹太人总结的旧约律法一共有613条。律法主义就是拘泥和死守这些规条，以为这样就可以得神的喜悦，也就是把守律法作为进天国的门槛。这当然是错误的。在罗马书前面的章节里，保罗清楚地讲到，守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救。但这两节里的律法讲的是什么呢？在这两节的中间，第九节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这一段讲的不是难以数计的律法规条，而是特别指神颁布的十诫。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尤其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不再需要去守旧约的各种献祭和饮食的规条，但是十诫或者说十诫的经义仍然是我们必须坚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神颁布的十条诫命，我们一起来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请问这里有哪一条诫命我们不应该遵守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主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一天带着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神、亲近神？中文把星期天翻译为礼拜天，这是不是最美最恰当的翻译呢？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在劳作五天六天之后一个特别的在主里得安息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守为圣日？至少我们能不能把礼拜天的上午分别出来，或者至少我们能不能把礼拜天上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主的圣殿敬拜如此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十诫的前四条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前面用了整整十一章的内容来讲人与神的关系，在第五章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到第八节第八章二十八节他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神与人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对神的大爱当然应该有恰当的回应，那就是爱神。而到十二到十六章，保罗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这里强调了后面几条诫命，而且他说这些诫命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爱人如己。你一定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的教导，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重申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里强调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却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不是半心半意，不是半信半疑，而是全心全意深信不疑的爱我们的神。你有没有想到神爱我们可不是半心半意，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把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都送上了最惨痛的十字架。即使我们向他摆上完全的爱，都不够他爱我们的百万分之一。所以我们的半心半意、半信半疑，甚至比完全不信还要侮辱这位如此爱我们的神。值得注意的是，律法师并没有问哪一条是第二大的诫命呢，耶稣却不等他问，马上接着就说，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想他是知道，虽然我们骗不了神，但当我们说我是多么的爱神，或者稍微谦卑一点的说，我还是算比较爱神的啦，我们是多么的容易欺骗人， 甚至欺骗自己。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他也不会站出来说你哪里爱我了。所以我们说爱神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别人甚至没有办法反驳你。耶稣不要人陷入幻觉当中，他甚至说其次也相反，就是说没错，爱人是第二大的诫命，但爱人是如此的重要，他甚至接近于爱神。为什么耶稣把爱人放到如此的高度呢？因为爱人是检验人是否爱神的试金石。爱人容易吗？还是难呢？我记得看过一个母亲节的礼物，上面写的是 Mom, it's so easy to love you。 是的，爱妈妈是容易的，但请你诚实地告诉我，是你容易爱的人多呢，还是你难爱的人多呢？此外，还有多少你觉得是不值得你爱的人呢？你一定也记得，在路加福音里，耶稣讲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又是一个律法师，要是我一定会说烦死我了。但是耶稣不烦，对真诚的问责，甚至对心怀恶意的问责，他都不烦。律法师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是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为什么这里说那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他有什么理呢？他的理就是，虽然律法书上要求我爱邻舍，但我可要问清楚了，我可如何选定那些该得、配得、值得我去爱的人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又丢下他走了。有一个祭司路过，看见了，不管他；又有一个利未人路过，看见了，也不管他。但是，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又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一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然后耶稣就问，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在耶稣的这个比喻中，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显然是犹太人，同是犹太人的祭司和律位人都不愿意管他，但一位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却动了慈心，救了他。要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世代的仇敌，要这位犹太人的律法师去爱犹太人的邻舍，他都还要振振有词地说，谁是配得我的爱的邻舍呢？要让他去爱撒玛利亚人几乎是不可能。而这位撒玛利亚人，他肯定也知道两个民族的世仇，所以靠他自己也是不可能的。显然他靠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爱，这样的爱才能超越个人的好恶。我们一起来读提罗书3:3-5。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弱，常存恶毒、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我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觉得恩慈和慈爱是世界上最美的两个词。恩慈就是因为动了慈悲之心而施予恩典，慈爱就是因为心里仁慈而对人有爱，慈悲就是不愿意别人落入悲惨之地而愿意施予援手。仁慈不是狠毒，不是得理不饶人，而是放人一马，给人一条出路。前面提到耶稣问律法师，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他甚至不愿意提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但他却回答对了一点，那撒玛利亚人显明的是一种从神那里来的对别人深切的怜悯。他看见了一个值得怜悯的人，他看见了别人的困苦伤痛，也看见他自己现在有能力可以帮人一把。耶利米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神的爱就是他对人最深的怜悯，我们都是承受神的怜悯的器皿。我们学习神的榜样去爱人，不是去面对一个配得我们爱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得到神的爱，需要承受神的怜悯的器皿。他不是得到我们的爱，更不是接受我们的怜悯，他要得到的是神的爱和神的怜悯，而我们只是传递神的爱和怜悯的管道。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里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邻居借一把梯子，也不是说不可以跟银行贷款买车或者买房，而是说我们借了什么就应该按时还，及时还清，不要做赖账不还的人。但是保罗接着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明白，有一件债务我们要还，却是我们永远还不清的，那就是爱的债。去年的税今年4月15号之前报完了，你就可以休息一年。可是彼此相爱的债，不管是对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你遇到的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你上一秒不管是用言语还是行动表达了真切的爱，下一秒你还是欠他的债。你不能说我刚才爱了你了，现在我可以休息一下，明天再说。这里翻译成常以为亏欠，不是说其实没有亏欠，而误以为有亏欠。以为就是认为，就是正确的认识到自己是个欠债之人。而且你明白这爱的债很奇特，他没有还清的时候，你永远在欠债当中。为什么说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欠着神的债呢？都欠着爱的债呢？我们先来看保罗是怎么欠债的，然后就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欠债。在罗马书1:14-15，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这里的化外人就是野蛮人，完全未开化的人群。 保罗和千里之外的野蛮人有什么相干呢？他什么时候从他们那里借了钱和东西，以至于欠了他们的债呢？斯托德在他的《罗马书释义》书上解释的非常好，他说导致欠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向某个人借了钱或者借东西，我就欠了他的债。欠债的第二个原因呢，是第三者把钱和东西交给你，让你转交给另外一个人，这钱和东西一交托在你手里，你就欠着另外那个人的债，直到你把钱和东西交给那人，你才还了债。保罗的债是如何造成的呢？不是他借了罗马人或者化外人的钱和东西，而是耶稣基督把福音交托给他，让他转交给所有外邦人。那福音是那些外邦人该听到，但他现在还在保罗的手中，所以保罗就欠了福音的债。那么我们的爱的债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里耶稣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们爱你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说得非常清楚，当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时，我们就收到了他的命令，他的托付，就像他让我们得到的收入不是全部都给我们自己消费，而是部分要拿出来奉献和帮助他人。同样，他给我们的爱不是全部都给我们自己单独享受的，而是其中一部分他要我们转交给别人。我们不能虚无缥缈地说我爱每一个人，我爱所有的人，主要我们去爱他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他放在你面前的人，你都欠着爱他的债，都是你要拿出时间拿出耐心去爱的灵舍。每天跟你面对面的配偶儿女是你要爱的灵舍，你的同事是你要爱的灵舍，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要爱的灵舍，你的邻座也是你要爱的邻舍。你愿不愿意跟你的邻座，不管你们已经认识了20年、30年，还是今天刚刚认识，你愿不愿意说我欠着爱你的债？再来看第9节和第10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会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什么是爱人如己？什么是不加害于人？前些天我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里的讲道，有一句话让我很受冲击，是在 FM 97.9 的 Moody Radio 讲到的，牧师叫 James Ford， 他讲到如何与人相处。他说 When I'm wrong, I apologize. When I'm right, I shut up. 就是说，当我错了，我道歉；当我对了，我闭嘴。而我们经常采取的做法正好相反，当我错了，那可是金口难开，要我开口道歉是多么困难的事。哎，当我对了，那就不得了了。你看，我说我对了，你错了，你还不听。或者，你为什么会犯这么样一个低级错误呢？你不会小心一点吗？或者，你不知道你错的有多么厉害吗？我都替你脸红。 人家正在为自己的错误而沮丧难受，我们就常常给他来一个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我们这些罪人真的是非常不地道，非常不体贴别人的心情。我们真要体贴和照顾别人，就不会这样逞口舌之快。注意，这不是禁止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我们要小心，批评指正的诚实话不应该是脱口而出的。说诚实话之前，我们需要停顿下来思考一下，我这样说真的是在用爱心说这话，还是在用狠心说这话呢？狠心的诚实话虽然可能实在，却不造就人，反而伤人，对人没有益处。这样的诚实话就不如不说。爱人如己，从负面消极的角度来看，就是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喜欢承受的，不要让别人来承受。而主耶稣是从正面积极的方面来说，在马太福音7:12，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换位思考，在说话行事之前，从正面和反面都做一些考虑，我们就可能越来越多的爱人如己，而越来越少的做害人臣或者讨人厌。最后一段，第11-14节，我们一起来读。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展开分享了，请弟兄姐妹自己对照和思考。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你爱了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你的命令放在我们面前。你的道是那么直白，并不难懂。你要我们顺服权柄，你要我们去爱人如己，你要我们趁早睡醒，行事为人谨慎节制。主啊，靠我们软弱的自己，我们如何行得出来？我们只有靠你的力量，靠圣灵的带领和提醒。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